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二舍离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离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离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可注》第1089页，我们从第四行看起。众修佛山，就是修山众佛。本经广劝学悟心善，观音劝修三福，就是这个三福是经中根本。前面我们学的这个地方，在净业三福里头，第一福是普世教育，对谁说的呢？对所有一切六道众生说的。在六道里头，一定要懂得众福修善，一定要懂得，你才能够保住六道里面人天的身份。如果没有善，没有福，就变成三恶道了。阿修罗道里面有福没有善，所以福享尽了还要堕落，他堕落的比一般人还要惨，大概都是地狱，不是恶鬼也出生，所以严格的来说，他不能算是善道，这一世善，下一世就恶报了。那么第二福才是佛法，小乘法，修出世间法了。小乘的果报是脱离六道轮回，在正法时期修戒律就可以能达到这个目的。最后一条了，大乘佛报，大乘佛报尽宗就是发菩提心，一向专念求生净土，生净土就一生圆满成佛，这是不可思议的法门， 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把众修福善这桩事情看清了，那就错了。从起心动念，什么叫福？爱护众生叫福，众生都要爱护，人能不爱护吗？对我们有恩有利，这个人我们爱他；对我们没有恩没有义，甚至是回报我们羞辱我们批评我们乃至于陷害我们，这些人对他怎么样？不能用恶意对他。为什么？他本来是佛一切众生本来是佛，没有说善人恶人，没有说聪明人愚痴人，没有，一律平等一切众生，包括蚊虫蚂蚁，恶鬼地狱畜生，全都包括在其中。本来是佛，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他迷失了自信，造作染尽善恶的业，业所感到六道轮回的果报，变成现在这个样子。我们没有学佛，无知，不晓得。现在我们学了佛了，我们明白了。明白，真正明白，心态就变了。对于造恶业的众生会生怜悯心，就是慈悲心。对于造作众业乃至于陷害我们自己的人，我们都同情他。为什么？我们虽然不计较，没有放在心上，他这个念，他这个行为将来会受报。为什么？这是性罪。本性就是不善。人在恶道里头，绝没有别的力量去制裁他，不是的。业报是自己业力变现。我初学佛的时候，朱金柱老居士告诉我他的老岳丈，就是章太炎先生他是章太炎的女婿。老岳丈在世的时候曾经做过东岳大帝的判官，东岳大帝就是泰山山东泰山东岳鬼王大鬼王听说他管五六个省，这五六个省里头人造业生死都归他管。是不是真的是他管呢？不是，他是执行的。你没有造业他管不上就等于他执行法律的。判官地位很高，相当于现在人所说的秘书长那么东岳大帝除这一个高高在上第二个有权力的人就是秘书长，这么高的地位那么他是代理，期限只有一个月，可能是判官 有事情啊，不能够上班，请他出来代理啊，所以他这一个月遇到很多奇怪事情啊，白天在人世间，晚上到鬼道里上班，有两个小鬼抬着轿子来接他啊，天快亮了就送回来啊，日夜都不得休息啊，很辛苦。他是虔诚的佛教徒，读佛经里头有说到地狱啊，地狱里头有炮烙地狱啊，那是将一根柱子铜柱啊，当中烧火，完全烧透明的，让这个罪人去抱这个柱子。这是什么罪过呢？邪淫的罪过啊，淫欲拥抱啊，叫你去抱这个柱子啊。太阴先生认为惩罚是要惩罚，这种惩罚了太残忍了啊，现在讲的不人道，能不能把这个刑法取缔啊，求东岳大帝行慈悲心。东岳大帝就派两个小鬼带着去看，你先到现场去看这个事情，回来再谈。小鬼带他到现场，指着地方告诉他，看到没有？他们看不见，这恍然大悟，这不是阎罗王设的地狱，是你自己造罪的罪业变现来的。那就像做梦一样，那个梦境噩梦啊，是自己变现出来的，与别人不相干。这才完全明白。啊，地狱道是这样的，其他的五道也是这样的。那我们今天在人道里面好像煞有其事的啊，如果我们是真的头脑清楚，想一想，不要想别的，想昨天，像今天上午不像做像梦一样，上午昨天还能有第二次吗？不可能啊，分分秒秒我们都是在做梦啊，分分秒秒秒都不可思议，都是了无痕迹啊，前一秒后一秒追念前一秒前一秒，痕迹都找不到啊！啊，上午没有了，昨天没有了，所以佛法常常讲啊，就在当下，这句话讲得非常现实。现实什么？现实就在当下，一秒钟之前不是当下了，当下就是这一念，这一念变现出的境界的时候，你自己去欣赏啊，无论是清净的环境、染污的环境，是善是恶，全是自己心里变现的。有没有这个事情？根本就没有，如果有它应该在啊，那前一秒钟在，而前一秒钟我找回去，我就再回去看看，回不去了啊，这什么？这叫事实真相。佛经上叫诸法实相，这叫真如，这叫自信啊。真如自信是能现能变，所变所现的境界了不可得 啊，真如呢？真如里头一无所有，啊，自信里头一无所有，但是他能现万法，啊，慧能大师最后一句说：能生万法，能生万法就是一念，这一念不可得，啊，不要以为这一念可以得到，不可得。真正彻底明白搞清楚了，你觉悟了，你明白了啊，你回头了，你知道事实真相啊，知道事实真相怎样呢？心里头痕迹都没有，过去的事情没有，未来的事情没有，现在也没有，说现在，现在过去了啊，一念，什么叫一念？弥勒菩萨告诉我们，一秒钟里头有多少个一念？啊，我们根据他说的来计算，1600兆次的一念，一念不可得了。金刚经上说的好啊。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那个心就是念头，就是一念，一念不可得啊！但是这一念起作用，这个幻象是一念现的啊，现了它马上就灭了，那第二个幻象又来了，这个念头一个接一个，念念都是多虑的，所以它不是相续相，相续相是念念是相同的，这就是相续相，它不是相续相啊。那在我们眼光，我们看得近，就看一点点啊，就看这个小房间的事情，这是相似相续啊，这一念通整个宇宙。从整个宇宙来看，哦，那变化就大了啊！所以这一念当中绝对不是大同小异啊，是什么呢？小同大异。你从整个宇宙来看是小同大异啊，从我们贴身边来看的时候是大同小异。你得把事实真相看清楚啊，看清楚的人叫菩萨啊，菩萨有天眼，有法眼，有慧眼，有佛眼啊。我们这个肉眼靠不住啊，肉身不可靠啊，啊，肉身所感受的非常粗显的业报啊，而且这个业报现在我们知道是有许许多多细念微细念纠缠在一起啊，这个纠缠是科学的名词，是不是真纠缠？不是真纠缠，好像是纠缠在一起啊。像我们这个电视荧幕频道打开，这个音响响起来，这个色相你为什么能看清？其实懂得电视原理的人知道，这个像怎么现的，是从一条一条线上变现的，它速度太快了，其实我们看到它早已经不存在了啊，通通重叠在一起，好像是有这么回事。如果不是重叠，我们的眼根本看不见啊。我们就用过去那个电影来做比喻啊，过去电影是动画组成的 拍摄的时候是灯花啊，一秒钟拍死24张啊，换灯片啊，放映机跟它的速度相同，把这个幻灯片打在荧幕上，我们看到，哎，好像这个事情存在。其实我们要问，24分之1秒是一张幻灯片，我们把幻灯片这个一秒钟24张，其他的23张都抹黑，只留一张呢，在幻灯机里面打到荧幕上，那个时间就是24分之1秒啊，打到荧光幕上，问你看到没有？我们都会说看到了。看到什么？光闪了一下。还有没有看到人？没有看到，就是光闪一下。为什么？它太快了。那么我们就知道，这一张，再一张，再一张，大概总的7、8张，我们将重叠在一起。其实它不是重叠啊，第二张出来，第一张根本不在了，好像这样重叠在一起。我们看到，哎，里头有人，有房子，有树木啊，应该什么？3分之1秒，2分之1秒才看到这个啊，24分之1秒只是一道光，什么都看不见。那么现在电视这个频率比那个高多了啊，一秒钟不止24张了，不止啊，啊，速度快多了，所以你根本就看不见啊，它是在一秒钟里头结合几百个张、几千张，哎呀，你看到好像真的。那我们现实环境呢？一秒钟多少张呢？是1600兆次，1600兆次在一秒钟里头，我们看到好像，哎，真的有人，真的有事，真有这个东西。其实你把它分开，啊，一秒钟分成1600兆次，一次都没有的，那叫真相啊，诸法实相清楚了。这种诸法实相谁能看见？大乘经上佛说过，八地以上科学家要用仪器，因为他还有心意识，他有妄想分别执着。八地菩萨了，妄想分别执着大概都没有了，全没有了啊！不但妄想分别执着没有了，习气都没有了啊，剩下非常薄的习气啊，所以他不碍事了，他能看清楚啊，8地以上，8地、9地、10地等觉妙觉，这5个位次上的人通通能看到真相。那个真相就是1600兆分之1秒他能看见。所以才晓得了整个宇宙是假的，没有一样真的。所以这些人的时候，他现身说法，在十法界，在六道普度众生，他自己痕迹都不沾。 金刚经上说得好啊，度无量无边众生，摄无众生而在度者，那这一句话里头，自信体相德用圆满之处，那《华严经》上佛所说的，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德相，在一念显示无余。这是佛经里面讲的科学啊，哲学真正是科学登峰造极啊！科学家为什么达不到这个境界？因为他没有离开心意识，就是妄想分别执着，他没放下。他要放下了，就成佛了。啊，没放下，利用科技啊，科学技术制造这些仪器。用仪器来观察发现啊，那么这个事情佛在经上有说，用第六意识啊，第六意识是分别，第七是执着，就是用分别心，用执着心，佛说对内可以见到阿赖耶的三细相，对外可以看到宇宙的边际啊，实际上宇宙的边际是无量无边的啊，对内能看到阿赖耶，阿赖耶三细相，业相、转相、境界相，那么这个东西就是现在科学家所说的，科学家也是把整个宇宙分为三大类啊，物质、信息、能量，它分为这三大类啊，物质就是阿赖耶的境界相，信息是阿赖耶的转向，能量呢是阿赖耶的业相，这三细相，业相是在讲，就是大乘经上常说的一念不觉而有无明，业相就是一念不觉，不觉它就动，觉心不动啊，动是无明，叫无明，就业相起来了啊。换一句话说呢，业相就是造业啊，自信是不造业的啊，一念不觉而起无明，这是能生万法的根源，这个根源没有理由的啊，为什么没有理由？这叫做梦，做梦没有理由，因为梦都是假的，没有样真的啊，整个宇宙法界是假的，不是真的啊，根本就没这回事情，但是迷在梦中的人很苦啊，佛度梦中人的，自己不着相啊，梦中也没有真相啊，全是假的，所以叫游戏神通啊，这个东西玄妙不可思议啊，所以明了这桩事情，佛劝导大家要重福，要修善 啊，修善种福对你有决定的好处。啊，断我修善。啊，积功累德。啊，因为你还是梦中，你没醒过来。啊，这个让你去做美梦，不要做噩梦。啊，所以不单是佛法，所有宗教，没有一个宗教不劝人断我修善。真正搞通搞明白了，是在讲所有宗教是一桩事情。啊，都是诸佛菩萨在那里实现，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现什么身，就这个意思。啊，佛菩萨能现无量无边身呐。啊，应该说什么法，自自然然流出来，没有通过思考的。啊，通过思考的就落在意识里头去，造业了。没有通过思考，不造业。坐而无足，无足而足。啊，事情都解决了，事情办得圆满，痕迹也找不到。啊，所以人生在世绝对要用真心，要用真心的利益，好处太大太大了。啊，真心真诚。没有一个妄念，没有一个杂念，啊，真心就是自信，自信能生万法，当然明了万法，在东方，佛教，中国的儒跟道，啊。他们这三家非常接近，啊，根据的理论是相同的，方法也是相似的，只有前身不一样。啊，最深的是佛法，啊，佛法能帮助我们明心见性，大彻大悟。啊，那么儒跟道大概到大悟。他没有彻悟，啊，他能到大悟，啊，所有的功夫全在放下，啊，怎么能彻底放下？明白了，事实真相搞清楚了，啊，就这么一场事情，没有一样是真的。所以一样都不是真的，学恶行善还是要做，啊，不能不做，不做眼前吃亏，眼前受报，眼前受罪，啊，那就变成噩梦了。啊，观经选修三福，经中三个根。经云：“余生必过者，当修三福。”我们真的要想往生极乐世界，这个很重要，应当要修三福。不从这里开始，往生极乐世界没把握。李善讲。万修万人去，世上也如是。啊，学佛从哪里学起？从孝养父母学起。啊，对父母都不孝， 你对老师就不会尊重啊，对人不会有恭敬心，这是怎么回事情？这叫烦恼现前，烦恼障碍你往生啊，往生心要清净，你的心不清净，它障碍在此地，所以你越想越有道理，是真的不假的。啊，怎么样孝顺父母？佛经上讲的很多，散在一切经文里头。啊，你必须要读很多经文，你才能够知道。啊，那么儒家有个方便法，叫小朋友的《弟子规》，很简单，1080个字，113桩事情，你真正能做到了。变成自己日常的生活思想言行，敬业三福第一条你就做到了啊，孝养父奉事师长，所以他的根是孝，奉事师长是敬，是恭敬，孝跟敬是诸佛菩萨他能够修成妙觉果位他的大根大本，就这两个字，不从这两个字上扎根成就很困难，有人修一辈子不能成就，生生世世修无量劫都不成就，都不能成就，什么原因？根上没有扎稳，那所以学佛的人必须要学弟子规，弟子规没有做到，往生没把握。那弟子规就是教我们孝亲尊师啊，真学好了，对一切人都是用孝用敬来待人接物。为什么？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一切众生跟我是一体，所以讲伦理讲道德，佛讲净土，讲真的讲到登峰造极啊。早年方老师把佛教介绍给我，他学哲学的大臣，是佛经哲学的登峰造极啊。他那么肯定，我们今天学了60多年了，看到今天科学家的报告，我们很清楚，它不但是哲学的登峰造极，也是科学的登峰造极啊。所以很多人问我大乘是什么，佛法是什么，我很简单地告诉他，大乘佛法是普世教育，里面不外乎三大类：伦理、道德、因果。普世教育往上去呢，高等的哲学，高等的科学， 啊，科学哲学在大乘里头是究竟圆满。啊，我们有理由相信，不管现在人用什么心态对佛，我相信30年之后，科学家承认了，就像方东梅先生一样，他承认了大乘是哲学的登峰造极最高峰。30年后，科学家会证明大乘是科学的登峰造极，佛教变成什么？佛教变成科学，变成哲学。那释迦牟尼佛在大乘经上讲的三细想，现在物质现象被科学家揭穿了，所发现物质的真相跟经上讲的完全相同。啊，那精神现象还没搞清楚，精神现象就是信息，就是念头。啊，念头这桩事情，科学家发现它有存在的时间太短了。啊，物质现象是从它这里发生的，所以没有念头就没有物质。啊，物质是从念头产生的，这个佛在经上讲得很清楚，讲得很多，相由心生，境随心转。啊，色相都是物质，啊，色由心生，一切法从心想生，这些都会被科学证明。啊，所以心能改变物质，因为物质是心生的。啊，物质现象是随着心在变。地球是物质，身体是物质。啊，我们身心的健康完全在念头，念头善，念头清净，这个身体绝对健康。啊，念头常常想不善的，常常想邪恶的，这人肯定有病。啊，居住的地球也一样，居住地球上的人心地是清净善良，这个世界就是极乐世界。啊，如果心行不善良，所想的通通都是负面的，所造的都是罪业，啊，地球上的环境那就是恶鬼地狱出生，就变成这个样子，与任何一个人都不相干，完全要自己负责任。啊，所以这第一条啊，孝养父，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持善业。慈心不杀是因果，摄善是释迦牟尼佛教的。啊，善恶的标准是什么？佛说了10条，不多，很好记。啊，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与这个相应善，与这个相违背就不善。啊，具足摄善，那就是佛经教里头所说的善男子、善女人。啊，我常常看到这个词眼。那个善是有条件的， 啊，十善做到了，跟诸位说，孝亲、尊师、慈心，统统去做了。啊，没有这个条件，学十善有名无实啊。我们最近十几年提倡《弟子规》，提倡《感应篇》，提倡《十少十善业道经》啊，这个念头是从哪来的？就从这来的。那我们如何落实这四句？把这三个根啊，我称它做三个根，儒释道的三个根本教义啊，《弟子规》《感应篇》《十善业道经》，这三样真的落实了，善男子、善女人，这个人念佛能往生，修善往生。那他有善根福德因缘，弥陀经人讲得好，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啊。那么我们修善积德做得多啊，这保证你往生啊，你不用怀疑啊。第二呢，受持三规，具足众戒，不犯威仪，这就是进佛门了啊。前面第一幅四句是对一切众生说的啊，不是对佛门弟子啊。但是没有前面这个条件，不能做佛的学生。受持三规就是拜老师，我们俗话上拜师啊，我们拜佛做老师，佛不在了，佛留下的经典就是佛的言教，我们依照这个修行，就法师老师，依照佛的经教修行的人是我们的老师啊，他是我们的榜样，与出家人啊。佛陀在世是以佛为主，佛不在世了，以经为主啊，三宝当中以法宝为主啊。那么出家人必须要依照经典的理论方法境界去修行啊，修行修正错误的行为，修正错误的思想，从这下手啊，思想正了，行为就正了啊，思想从起心动念处下手啊。那么净土宗的修行方法落实在一句阿弥陀佛，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一个方向，一个目标，没有第二个啊，这就是净土宗的认知正见啊。所以要受持三规，三规是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用佛法僧做代表。佛陀当年在世如是说，可是佛灭度之后，这个法往下传，越传越火， 慢慢的就变直了。啊，大家把佛法僧这三个意思完全坐实在形象上。啊，佛在哪里？泥塑木雕的叫佛。啊，皈依佛就皈依这些佛。这个错了啊。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啊。啊，所以这个一定要知道。因此大乘教里头皈依讲得很详细，要皈依自信三宝，啊，那么佛像经书出家人这叫住世三宝。这个三宝有没有作用？有作用，你看到它提醒自己啊，看到佛像提醒自心就看到经书就提醒自己自心正发叫正知正见，看到出家人提醒自己自心清净啊，这就有作用了。如果没有这个形象常常会忘掉啊，忘掉什么？自信迷了，自信邪了，自信被染污了。所以三宝起这个作用。啊，这是三宝住持的功德了。对谁起作用呢？对一个通达佛法的人起作用。如果对佛连经教都没有学过，对他不起作用。啊，不起作用会起副作用，那就是迷信。啊，迷是错误的。迷信的人多，佛法就衰了，会造成负面的影响。啊，所以三规是最高的指导原则。我们修什么？修自性就，自性正，自性清净，觉正净三个字。啊，自性的觉正净。啊，它本来是就。要在这个上下真功夫。啊，具足众戒，啊，戒律必须要遵守。啊，从哪里开始？从无戒十善开始。啊，不犯威仪，我讲规矩。戒律里面设威仪的地方很多。啊，也就是坐有坐的样子，站有站的样子，啊，卧有卧的样子，行住坐卧都有规矩的。啊，这些规矩行于外，里面没有，外面就不会形成。啊，里面心是觉真心，显在外面的是就是戒定慧。在我们这个经体上，内里面是清净平等觉。就是戒定慧啊，戒是清净的， 定是定，觉就是慧，里面充满了决定慧。外面唯一就去除了，自然去除了，啊，不犯唯一，让人家看到，对你升起恭敬心、仰慕的心，啊，这是属于小乘初学的。小乘教佛讲了十二年，啊，也叫阿含，啊，再往上升这就大乘。大乘从方等经般若法华涅槃这一类是大乘，啊，大乘就是第三福，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全经心者，啊，这是如来真实教诲啊！啊，菩提心是什么？菩提是梵语，翻成中国意思是觉悟，啊，菩提心就是觉悟的心。什么是觉悟的心？啊，大乘教里面说，体相作用，一切法都有体相用，三明。菩提心的体是真诚心啊，观经上说至诚心，起心论里面讲直心啊，经论合起来看，直心就是真诚心，真诚心就是直心，直心是道场啊，中国人啊，至诚，真诚到基础，没有一丝毫虚伪。啊，这是菩提心的根。啊，它起作用，作用有对自己，有对别人。啊，真诚对自己会是什么呢？清净、平等、觉。啊，我加我，因为它都是两个字，我给它加一个字，正觉。对自己是这个清净，没有染污，平等。没有动摇，清净是界，方非之物啊，平等是定正觉，是智慧心现前戒定慧啊，这四受用啊，他受用呢，慈悲，一片慈悲，无量的慈悲，无尽的慈悲，啊，用慈悲心待人接物，啊，慈悲就是爱，啊，其他宗教里头没有说慈悲。 说爱，神爱世人，上帝爱世人。啊，古兰经说真主确实是仁慈的，仁慈博爱。啊，这是自信的核心，自信的第一等。换一句话说，至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是一切众生的真心，一切众生个个都有，所以说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一点都不假了，那我们现在的真心失掉了啊，失掉之后用了有一个妄心代替，我们现在全用妄心，不知道用真心。妄心是什么？自私自利啊，至诚心里头没用过，妄心里头有功苦。没有我的时候啊，它是一个什么概念？变法界虚空界跟我是一体。换一句话说，变法界虚空界就是我，这叫法身。法身没有相，法身遍一切处，一切时一切处。所以华严经上有一句话说，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啊，华严说的一法身，在净土里面讲的常寂光净土，常寂光净土就是圆满法身，遍一切处啊，通通变成光了啊，身没有物质，没有思想，没有精神现象，根本就没有起心动念，这是真心。真正的法身啊，所以法身跟一切诸佛融成一片，跟一切众生也融成一片，确实融成一片，众生并不知道。我们在哪里？全在如来法身之中啊，我们起心动念他怎么会不知道呢？你没有离开他的身吗？全知道啊。啊，像菩提心啊，应当要发。为什么？我们想成佛，我们想真的发生，那就得走这条路。我们走是捷径，走的是快速通道啊，先到极乐世界，到极乐世界等于成佛。超前的速度我们无法想象啊，所以遇到这个法门真正是大幸，大幸中的大幸啊。起心动念常常替别人想，不要想自己，想别人自己在其中，想自己别人不在其中，想自己心量小， 向别人宣扬它，啊，尽量往大地上去发展。你的心胸开阔，法喜充满了，真得大自在啊！啊，顺境逆境，善缘恶缘，都不会干扰你。为什么？全放下了，不受干扰了，身心坚固。啊，这一句经文写在这个地方，意思很深。如果他写在第一幅第一条里头，孝养父母奉事师长，啊，慈心不杀，修十善业，身心因果，我们一点问题都没有。那就是普通所讲的因果，放在这不行。这是这对菩萨说的，对大乘讲的，大乘的因果跟我们一般讲的因果完全不相同。哇，我们六道轮回的善因三善道果报，恶因三恶道果报，是讲这个，此地不是的。啊，此地是发菩提心，是大菩萨了。华严经里面所讲的化身大士，啊，声闻缘觉没有发菩提心。三乘菩萨也没有发菩提心，发菩提心的人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而与性德相应的才叫菩提心。啊，所以这个不是一般的意思。那在净土经典里头，用净土的教义来观察你这个因果是什么因果。念阿弥陀佛是因，往生极乐世界是果，专门指这个因果的，不是其他因果。啊，或者说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啊，无论你念什么佛，最后回向往生极乐世界就行。啊，能念阿弥陀佛就不需要回向，这本宗的，不是念阿弥陀佛，临命终时回向求生极乐世界行。阿弥陀佛通通接受，所以念一句阿弥陀佛，就是把十方三世所有一切诸佛通通念到了。阿弥陀佛代表一切诸佛，无量寿经代表一切佛法，那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都不出无量寿经。啊，所以读这一部经就是读一切经，这多简单的，多方便的。啊，这个因果难信呐，真难信之法。啊，释迦牟尼佛说的，十方一切诸佛如来说的。决定不假，我们对这个不能有丝毫怀疑。那下面叫我们读诵大乘全经信者，读是对着经本看的，诵是能背诵。啊，大乘经教， 没有开悟之前，老师叫我们一门深入，尝试先修。开悟之后，广学多闻，啊，设方参学，像善财、无始善财。但是开悟之后，没有开悟之前也没有，一切一切，一切皆一，这个道理要懂，你的心就定了。一门就是一切门，一句佛号就是一切诸佛名号，我这个心才能定得下来。这真心，这是真佛弟子。那一句佛号一部经，在这部经里面开悟了，因为一门容易开悟，一门心是定，精神是集中的，它不会散乱。容易得定，定叫三昧，在净中叫念佛三昧，容易得到。涉猎宗教太多了，经论太多了，不容易。啊，换句话，佛学常识很丰富，心不定，啊，依然是心浮气躁，心不安，啊，还有畏惧，还有恐怖，还有怀疑，啊，这个都是烦恼习气，啊，一定要把心定下来，要么到真正有开悟了，悟出。你再看其他的经典，一看就懂，如果一看不懂，别看，不要去理它，到什么时候一看全懂，这时候可以看。啊，那一部经要不要从头到尾看完？没有这个必要，看几行看几页全懂了，这讲什么全知道了，这真开悟，真见性。啊，我们测验自己有没有见性，有没有悟出，可以用这方法。啊，真正开悟了，就这一部经上，你会看出无量义。啊，让你来讲解，你一丝毫障碍都没有。深说浅说，得大自在啊！对什么根性，用什么方法说，活活泼泼，没有一字一句是死的。啊，我们常说，经典被你讲活了，这种意思。啊，活学活用，不但讲活了，在日常生活当中通通起作用。啊，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与经典义理完全相应，没有一桩相违背。啊，这叫得自在啊，解脱，解脱就是自在啊。啊，所以我们看到此地都诵大乘，要记住，没有开悟之前，学一部大乘经。那么这一部经，经体上就写出它是大乘。 经题上写的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净啊，经题上就显示了这是大乘，这不是小乘啊。幕后这一句劝进行者，劝是劝别人，进是进步啊。我们同参道友修行这个法门的人要常常劝导大家，要常常帮助他进步啊，这就是要真正有这个慈悲心，为人演说。劝诫里头包括演说，包括身心，我们真正依教奉行，做出样子给别人看。啊，他看到欢喜了，他就会想学，他就会向你请教。啊，你勉强送给他，有时候他不接受。啊，他看，看了很久，看了生欢喜心，向你请教了，这时他就很容易接受。啊，我早年住在加州，住在三藩市的时候，啊，我们在那里买了房子，啊，有好几家住在一起，是四家住在一起，啊，在一个社区，啊，这个社区外面呢就是公园。啊，所以每一天早晚我们到公园散步。啊，我们的邻居，啊，这些当地人常常见面，啊，我们都打招呼，啊，我们都非常欢喜。有一天有个邻居来找我，问我们是做哪个行业的，啊，从事哪个行业，为什么你们这么欢喜，你们这么快乐啊。他觉得他们自己的生活都好像有沉重的负担，你们怎么会这么轻松这么快乐啊。问我们哪一行，我们就告诉他我们是学佛的。问佛是什么，佛就是快乐。那你给他们讲这样讲话就行，有根据的嘛，极乐世界嘛，快乐嘛啊。佛是清净啊，佛是长寿，健康长寿，无量寿嘛，健康长寿。哎，他这三样东西我都要啊，都想要啊。要的人多了，邻居们都想要了。那我们就正式开班，星期六，我们在那有个小课堂，星期六啊，就请他们来，专门替他们讲，介绍净土法门。介绍佛法啊，完全对初级啊，让他们生欢喜啊。我告诉他，学佛跟信仰宗教完全没有违背啊。你们星期六到这个地方来学佛，学什么呢？学快乐，健康长寿，身心清净，学什么？星期天呢，你们上教堂，啊，一点障碍都没有，啊，因机施教啊，呀，帮助他跟佛结缘，啊，跟佛对着佛法生欢喜，慢慢把佛教的教义啊。明白了啊，释迦牟尼佛是个有智慧的人，智慧可以给我们带来幸福 啊，有智慧才能真正看得懂经典，不管你学的是哪个宗教。啊，为什么？那个真神心是清净的，你心不清净，跟他不相应。如此三世名为净业。啊，净业三福这三桩事情，三桩事情叫净业。啊，那么其第一佛中呢，已经实现了。啊，第一佛中四句，最后一句是修实现也。啊，观经致识，余生必果，当修三福，由此可知，修善众福，于修净者，就是修净土的人，实不可惑，实实在在不能够疏忽，一定要认真。啊，要重视修善重福。啊，要认识佛体无上的佛体是三宝，啊，那么今天三宝出了问题，问题很严重啊，三宝什么有名无实了，三宝的形象被破坏了，社会大众啊，离三宝越来越远了。出家人真正修行，越来越困难。这个是现实，不能不知道。啊，我在年轻的时候，我就不相信佛教。啊，在台湾，年轻的时候跟方东梅先生学哲学。啊，承蒙他非常爱护，啊，给我讲了一部《哲学概论》，我记得好像是分五个单元，最后一个单元是佛经哲学。我当时就很困惑，我说佛是宗教，是迷信，而且呢，社会一般大众公认，高级的宗教只有一个神，创造宇宙主宰神只有一个。那佛教是多神教啊，到寺庙里看那个佛像太多了，我们那时候不知道啊，认为是泛神教多神教，这在宗教叫低级宗教啊，什么都不爱啊，迷信当中的迷信，他怎么会有这些？老师告诉我，你还年轻呢，你不知道啊， 啊，他说释迦牟尼，他没有说佛，说释迦牟尼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说从来没听说过。那我们学哲学找这些人呢，他大哲学家，佛经哲学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啊，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我是学了这个单元啊，把从前对于佛法的误会澄清了，那搞清楚搞明白了啊，老师有一堂课里头特别告诉我，佛经哲学不在寺庙，不是在哪里，在经典啊。为什么不在寺庙？他告诉我，200年前的佛教的寺院庵堂里面出家人有道德有学问啊，真的是哲学家啊，你去找他会得到智慧。对，现在出家人他们不学了，你问他们他们不知道，他们只有念经没有去研究经典啊。所以你到寺庙去找经典看，因为在那个时候佛教的经书一般市面都买不到，只有寺庙里头有收藏，就很多的经典我们想要还得去抄写啊，假日到寺庙去抄经啊，不像现在了，现在即印刷书法了啊，经典普遍流通啊，对我们来说这是一桩喜事啊，价廉物美，可是一定要认真学习啊，不认真学习等于你没有学过啊。我们那个时代讲经的人很稀少啊，天天讲经的没有啊，啊，只有几家佛学院，佛学院我也去教过，我对他很了解，能不能学到东西，可以学到一些佛学常识啊，甚深的义理没有涉及到啊，怎样修行也没学到啊，这就造成真正想修学了有一定的困难啊。那我总算是很幸运啊，在真正明了认识了，对他起信心起念向往的心了，这个时候我遇到张家老师啊，这个人也很了不起啊，对我们这个年轻人很爱护，像方东美先生一样，每一个星期给我一个小时到两个小时时间，所以每一个星期见一次面，我这一个星期看的这些书有一些问题的时候，我记录起来向他请教，他跟我解释啊，我跟他3年，一直到他老人家圆寂啊，他圆寂之后又过了1年，我认识李炳南老居士啊，这是一个通宗通教显密圆融的大德，我跟他10年 啊，我跟他那一年，他70岁。啊，我跟他的时代是他70到80。善知识难遇啊。我对老师感恩戴德，如果要不是遇到这三个老师，三个老师少一个都不行，就不会有成就。那方先生是启蒙，不是方先生，谁劝我搞宗教我都不会接受。啊，哲学概论里头最后一个单元讲到佛法，这可以接受了。啊，以后在李老师麾下的十年，啊，才把自己修行，啊，就是观经后面所说的读诵大乘劝进行者，啊，张家大师叫我劝我出家，叫我学释迦牟尼佛，啊，所以我第一本佛书他送给我看，释迦谱、释迦方志。所以你要学佛，首先要认识释迦牟尼佛。对释迦牟尼佛不认识，会走错路，啊，会走偏的，会走邪的，啊，做了这个之后才完全明了。释迦牟尼佛是什么人？他不是神，他也不是仙人。啊，要用中国人来说呢？他是圣人，他是贤人，所以才真正晓得他跟宗教不一样。啊，但是事实上呢，他已经变成宗教了，这是后人的事情，不是佛法的本质。佛法的本质不是宗教，啊，就像方东美先生说的，啊，他告诉我，佛教是无神论，啊，他这话讲的很多，著作里都常提到，啊，但是佛教与神不相干，佛没有说这个宇宙是神造的。宇宙从哪里来？是从一念不觉而有无明，有心想生的。这个跟现在量子力学家所说的非常接近。啊，所以我们相信量子力学不断的发展，现在年轻人也朝这个方向去走的很多，会被他们发现。啊，物质现象的谜揭穿了，将来念起心动念这个谜也会揭穿。啊，完全印证大乘经典所说的宇宙的奥秘。啊，那么佛教是科学，为什么是科学？佛教讲求实证，你要没有证明，不算是你的。啊，佛教讲开悟，没有证的，这个悟叫解悟，你是从佛经的经典上来的，啊，别人讲给你听的，你知道了，这不能算自己，怎么算？亲证。 那算自信。清净人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那是你自己，那不是别人。啊，你所证得的跟佛所讲的一定完全相同。那么佛讲的这些经是做什么用处？印证。哎，看看佛讲的跟我证的是不是一样？啊，作为证明。啊，没有祖师大德给你所证明的时候，经典作证。啊，经典在你看起来一丝毫障碍都没有。这是科学精神的。科学是最重要的，就拿证据来啊。啊，佛经是给你做证明的。啊，所以在没有证得的时候，它的作用是启蒙，是引导。你要真干。啊，真干真证得的时候，再翻开经典，它给你做证明。啊，果然是一样。那就不是假的。啊，极乐世界能真实。啊，什么时候？清净心现前的时候。跟佛去感应。啊，感应的时候，你会见到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是什么样子？跟经上讲的一样。啊，那么这就是科学。道听途说，不虚空。啊，真正是有实证。有定有证，叫真善知识。啊，这样的人也很难遇，也很难求。啊，真是有缘碰上了。啊，没有缘，虽然遇到了，最后机会错过了。啊，张家大师在台湾蔡文法师就非常后悔啊，认为什么？认为他是真智和尚啊，清净的机会可惜了，到他明白了想清净的，他已经过世了啊，我跟大家都是三年，26岁跟他，那一年他是65岁，他68岁走的。啊，所以我亲近参与法师，把我跟张家大师三年，那所学到的常常说给他听，他很羡慕。啊。非常惋惜语言错过了啊，这也是给我们一个教训，不亲自亲近听别人说的不可靠，这个人是善人是恶人，是有修还是没有修，必须自己亲近啊，别人说的靠不住。我们在那个时候真叫是一张白纸，一丝毫污染都没有。啊，带给我们这一生。方老师所说的人生最高的享受啊，所以我们对老师感恩的 对父母感恩的，那我们修行念佛求往生，真正忘恩。那父母老师对我们期望的，好好的把学佛之道成就，这个很重要。幕后这一句话，求生见长啊，修净土终极的目标就这句，是为一大藏教之宗。释迦牟尼佛49年为我们实现，为我们教诲，这是他终极的目标。如果你真正求生净刹了，他就圆满了啊！49年实现讲学圆满了。华严原始主教啊，这是佛门第一部大经啊，藏通别圆，小时宗正圆啊，我们讲大乘小乘贤教密教宗门教下，不出华严啊，华严全都讲到了。而以普贤行愿品十大愿望导归极乐，我相信净土就这句话啊，我在这一生当中2次讲华严，都用了很长的时间，2次都没有讲圆满，经太长了啊！特别是我2次讲得很详细，留下来很多光碟，讲了4000多个小时，讲到初住品整个华严经大概是1/5，后头还有1/4，4000个小时，那要通通讲完的时候4/5/20，2万个小时，不细讲人听不懂，那没味道，细讲有味道，那么大的经要2万个小时，哪一个大学课程有2万个小时的？2个小时一个学分，10000个学分，世界上没这个学校啊！啊，真正称得上是世间的大学问。那最后，普贤菩萨行愿品10大愿望导归极乐。跟这个地方总结最后一句话，求生见长，一个意思啊。所以古大德说了，经经正是华严重本，彭继清说的啊，彭居士也是了不起人，他是清朝乾隆年间的人，人绝顶聪明，应该是童子的身份。古时候男子20岁行官礼， 叫戴帽子，叫成年。没有行观礼之前都叫童子，就是你还没成年。啊，他在这个时候考重要进士。啊，进士及第也，那就是学位里面拿到最高的学位，好像现在的博士学位。啊，以前学位中国学有秀才、举人、进士，分这三等。啊，现考秀才，啊，县长、主考官，省考举人。啊，殿试皇帝做主考官叫进士。啊，进士及第也。啊，他考中进士，一生没做官，对儒释道很有兴趣。啊，他跟儒释道有密切往来，很深的研究。啊，那么用现在的话来说呢，他也是高干子弟。他的父亲是乾隆皇帝的兵部尚书，兵部尚书相当现在的国防部长。啊，他爸爸有这么高的地方。所以他的生活不愁啊，啊，不做官的，在佛法里头很有成就啊。这个《箭头王孙传》里头有他啊，他有《无量寿经》的注解，叫《无量寿经起心论》，是他做的。啊，那么这个话就是他说的。啊，他说《无量寿经》《大方广佛华严经》跟《阿弥陀经》是一部，他称为大本、中本、小本。啊，大本是华严，中本是无量寿，小本是阿弥陀经。啊，他说这个话也就根据华严经最后十大愿望祷告记录，因为这三部经全讲的一桩事情，求生净土。啊，所以称为华严中本。我也是看到这个，我把华严经停掉了，华严经大本太长了，讲中本的，这部经是中本华严，啊，讲一遍也要1000多个小时，啊，但是这1000多个小时要用1年的时间，1天4个小时，要讲满300多天。啊，这一年值得，真正把它搞清楚、搞明白，你对这个法门生起信心，你真正发心了，求生净土，你成就了，你真的得到大圆满了。啊，所以于此静默，看我们学的这部经，这到最后了，长行到这就为止了。后面是一品是偈颂啊，这个经就结束了。以求生净土，普劝有情同归极乐啊，以这一句也是佛嘱咐我们的。我们自己学了这部经， 要下定决心求生净土，求生极乐世界啊，同时要在一切机缘当中普劝有情啊，普遍的劝勉大家同归极乐。也是三福里头最后的劝进心者，我们的心量要大，像阿弥陀佛一样，希望所有的众生都有缘分遇到这部经典，遇到这个法门啊，真心真愿发菩提心，一向转念，将来每一个人都到极乐世界。那以这一句作为总归总结束啊，回向里头这是真实的总归向。那么经所劝者呢，正是弥陀之本愿的啊，阿弥陀佛最初发愿要度尽十方诸佛刹土里面苦难的众生，他发这个大愿啊，向他的老师世间自在王佛请教啊，有什么方法能帮助他圆满啊？他的老师世间自在王佛教给他，你到十方世界去参学啊，他用了五戒的时间，就是去考察去学习啊，一切诸佛刹土里面的优点好的你欢喜的你采取，你觉得不好的时候你舍弃，取人之长舍人之短，这样建造极乐世界。所以极乐世界的建造是非常合乎逻辑的啊，不是从想象来的啊，不是佛告诉你，不是的，是真的去考察啊，人家拿的好处记得记牢，我们将来照做啊，不好的我们不要。所以这个世界建成之后，他无界考察得到的结论就是四十八愿啊，就四十八愿是他无界考察的报告，这四十八愿愿愿兑现的，在极乐世界圆满的啊。那么令一切众生呢求生见他了，就是阿弥陀佛的本愿啊。他建立极乐世界就为这个，大家能到极乐世界他就满愿了，很不可思议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